大家好，好久不见。距离上次更新播客已经过去一年了，现在回看过去的这一年，我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我毕业工作以来一直想实现的两个阶段性的小目标。可以说，从我毕业开始工作的前五年，我都是在朝这两个小目标的方向走的。但是当我终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时候，我大概是开心了一两天，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甚至觉得有一种失去方向的茫然的感觉。所以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没有什么变数的状态。我每天就按部就班的工作，因为不去折腾，所以生活也没有什么起伏，好像每一天都是确定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我似乎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好奇心，表达欲也在慢慢的衰竭。这也让我开始思考，可能从自我成长的角度来说，确定性其实是成长的敌人。人类天生喜欢稳定和安全，所以对于未知和不确定性，往往有一种不安或者是害怕的感觉。但反过来说，确定性会阻止我们探索新的可能性和尝试新的体验，让人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人的生活就会渐渐地变得枯燥乏味。所以当我以为自己避开了一些危机的时候，可能我同时也错失了一些自我成长的机会。我想要做出一些改变，所以去年12月初的时候，我换了一份新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换工作。然后在这之前五年多的时间里，我都是在同一家公司、同样的部门里工作。虽然当时的那个 work-life balance 非常好，但我对于那个工作环境和节奏实在是太熟悉了。一切都还不错，但是一切似乎又太确定了。我觉得我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舒适圈，所以换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是给自己的生活按下了一个重启键，把一切归零，重新开始。然后利用换工作的间隙，被疫情耽搁四年没有回国的我，终于可以回国陪伴一下家人。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了，就是我换工作以后，其实并没有很快的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甚至可以说我到现在也还在正在适应的过程中。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段工作经历太顺利了，所以换工作以来，我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难题，有时候我会质疑自己换工作的这个决策到底对不对。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了一些关于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的一些想法，想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那接下来我就说一说我在新的工作环境中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首先呢，就是这份工作虽然给了我更高的薪水，但是我的工作量比之前大了很多很多，我的实际工作时间更长了，工作之外留给自己的时间其实就明显的变少了。然后我新的 manager 也是一个对细节要求极高的完美主义者，各种小事他都会管。比如在小组内部的线上会议，我没有开摄像头的时候，他会马上发一封邮件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开摄像头。比如组里的同事穿不是特别正式的休闲鞋去上班的时候，他会在小组会议里明令禁止大家穿休闲鞋上班。其他的组都是到点就下班了嘛，但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组是整个部门里每天下班最晚最晚的。更多的细节就不赘述了。可能我在上一段工作里被保护得太好了，让我习惯了自由和自主，所以加入这个新团队以后，我对他们的工作风格还有文化都不太适应。还有就是我发现自己从上一份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论，在新的团队里反而是不被接纳的。我在刚开始被分配到和组里的一个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对他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会有疑问。当我觉得有更合理、更高效的方法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新的思路提出来和他分享。大概是刚开始在这里工作两三周的时候吧，我的 manager 说他收到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的反馈，他说你遇到不理解的东西问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仅仅是为了找借口逃避工作而去 challenge 别人。我当时听到我 manager 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震惊， 因为我以为我只是在和一个同事就事论事的讨论工作方法，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提供一个新的更有价值的思路，仅此而已。我提供的思路不被采纳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的这个行为被解读成了我是为了逃避工作而给自己找借口。所以那天和我 manager 聊完之后，我其实很沮丧，心里还在愤愤不平，越想越气，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心胸狭隘，一点都不 open-minded。 所以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就也边走边反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我那天想着想着，竟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心情其实也很快就好了起来。我当时走出负面情绪的方法我觉得还挺管用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每一次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让自己转变信念的机会。比如这次我听到我 manager 的反馈之后，我为什么会有负面情绪呢？其实和我的那个同事和我的 manager 都没有关系，我本可以理解成为他们也是就事论事地告诉了我他们的一些感受。其实我的负面情绪并不是他们造成的，也并不是别人主动伤害了我，本质上是我允许自己被别人的评价伤害，和给出评价的人无关。其实最终我自己才是那个应该对自己的情绪负责的人。觉察到负面情绪并且知道自己是有选择的以后，其实就可以放下自己的 ego， 开始转变信念了。当我收到负面评价，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我的信念是自己是个受害者。把自己看作受害者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果说的极端一点，我觉得甚至是一种偷懒的表现。因为否认自己的问题，然后把错都归到别人的身上，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会让我们的 ego 更觉得满足。但是反过来，承认并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要难得很多，而且在感觉上是更难以接受的。但其实受害者思维只是我想让自己暂时逃避问题并且获得短暂的心理满足的一种方式，它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的问题。转变信念就是别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化被动为主动，想想自己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地方。所以当时我问自己，当我和同事提出不同的思路的时候，对方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甚至觉得我只是为了逃避工作而找借口呢？如果我换一种表达方式，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是不是就会减少一些误解？我问问题的语气是不是可以更柔和一点，让别人觉得没有攻击性？甚至我是不是可以先试着按照别人习惯的方法先把工作做起来，看看能不能做成，然后在做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再分阶段地提出不同的观点，这样别人是不是就会更好地接受？那站在我 manager 的角度，作为他是一个 team leader 嘛，那当自己的团队来了一个新人，他希望看到的是整个团队都可以融洽的相处。那我作为新人，在现阶段来讲，融入这个团队并且建立信任，了解彼此的做事风格，可能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关于哪个工作方法更好的讨论，其实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让我意识到，当我觉得别人不 open-minded 的时候，可能也说明我的 mind 也不太 open。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件让我很不开心的事，就是有一个整个团队从来没做过的工作任务被分给了我，他们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工作。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我想既然交给我了，那我就先做起来。但当我花了时间好好研究了这项工作任务，我才明白这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其中包含了很多繁杂琐碎的步骤。我就发现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在他们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所以我跟一起工作的同事提出说，给的时间太少了，如果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那实在是有难度。但是他们既没有给我简化工作量，也没有延后 deadline， 所以为了赶 deadline， 我一直加班加点，还牺牲了自己的周末。可即使我已经投入了很多个人的时间，这项工作还是像山一样堆在我的面前，我还是没有办法在 deadline 之前做完。 所以我再一次明确提出他们给我定的 deadline 很不合理，我已经尽力了，但是确实不能按时完成这项工作。让我很难过的是，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别人并没有 appreciate 我为此付出的个人时间，反而一脸严肃地责怪我工作没有效率，而且我越说他们给的时间和工作量不匹配，他们就越一脸严肃地责怪我，而且他们是在觉得我在给自己找借口。可能从来没在工作上遇到过类似的挫折吧，我觉得很委屈，甚至有几次一边工作一边偷偷地抹眼泪。我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团队氛围，更不是我想要的工作状态，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无数次的冒出想要裸辞走人的冲动，但是理智又一次次的把我的冲动压下去。那个时候当我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唯一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念头就是赶快把这个项目做完，一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后来我终于把它做完了，这事儿也总算是翻篇了。虽然这又是一次负面的经历，但是它让我们知道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是可以被攻克的，你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一点。在快要放弃的时候，你只需要再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不过这次经历其实是让我更清醒理智了，在职场里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关心我自己的各种理由，可能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可能别人给我分配的工作量真的不合理，但这些对别人来讲也许并不重要，他们更在乎的是结果。所以在遇到难题的时候，我最应该关心的不应该是自己的各种理由，更不能放任自己陷在负面的情绪里，因为这是对自己的暴力，而且并不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我更应该关注的是下一步，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想一想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之后的事情变得更容易一些。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是想帮自己梳理一下思路，去认真思考工作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从人的一生的角度来看，人生就是用来去经历和体验世界的，我们要在真实的世界里去生活和经历，收集各种各样的体验。主观来说，这些经历有好有坏，但是从人生体验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经历可以不分好坏，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的人生更丰富更立体。那工作就是我们众多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让我有经济来源，它其实也可以是我在体验世界过程中的一场自我修炼。即使我会从工作中感受到压力，感受到痛苦，但这也是我磨练自己和投资自己的过程。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就拿我这两次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来说，我觉得表面看上去他们都是一些负面的经历，都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从更广的人生体验的角度来看，即使是负面经历，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人生体验其实是更丰富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从负面经历中也学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当工作让自己不开心，但是又不能立刻离开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想到的办法是试着把自己从第一视角中抽离出来，做一个旁观者，客观地想一想如何才能让这段工作经历对我来说更有价值，以及我愿意为此去承受什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你想要什么，因为大家的答案都太像了，都想要财务自由，都想要幸福快乐。我们很多时候想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和你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相比，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愿意为此去承受什么。如果把工作看成自我修炼的过程，那我觉得由工作带来的一次次的压力和挑战，其实也是这条修炼之路上一次又一次自我提升的机会。一味的抱怨和负面情绪不会让情况有任何的好转，重要的是能从情绪中走出来，然后清醒地看待这些压力和挑战， 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让这段工作经历对自己的价值最大化。这并不是说在工作中要忍气吞声，改变自己，迎合别人，而是让自己在即使一个很 tough 的工作环境里也可以过得相对的舒适，然后通过这段工作经历提升自己。有了这样的态度以后，我发现之前我在意的很多工作上遇到的人和事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不会再允许自己把大量的注意力分给他们，他们也无法轻易左右我的情绪。我的精力现在是要放在那些更重要的，可以提升自己，对自己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当我用这个思路看待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当成修炼自己、投资自己的过程的时候，我竟然发现原来事情是有两面性的。有一些事情它乍一看是问题、是挑战，但它同时也是契机，可以让我在这场修炼的历程中不断地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里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换工作以来遇到的一些这样的契机，也许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灵感，说不定你遇到的那些问题其实正在促使你变成更好的自己。首先是我整体生活节奏和状态的变化，我现在的工作强度比以前大了很多，但我发现在这种环境下我变得更加自律了。换工作之前我有更多自己的时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利用我工作之外的时间，对自己的饮食也没有什么节制。现在反而是因为自己进入了一个更加高压的工作环境，自己工作之外生活的时间变少了以后，我会更主动的想要在生活中更自律、更高效，关注自己的健康、饮食、阅读量，会更想要把每一天过得更有意义。其实当一个人更自律的时候，他是更自由的。再到一些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上下班通勤的问题。换工作之前，我上下班很方便，出了地铁口就是我们公司的办公楼。但是换了新工作以后就没有那么的方便，现在我出了车站要走十分钟，走过一座横跨伦敦泰晤士河的桥，然后下了桥要沿着河岸再走十多分钟才能到公司。所以我现在上下班加在一起要比以前多走40多分钟的路，尤其是伦敦的天气动不动就是刮风下雨，然后桥上早晚的风总是很大，有好几次我的伞都被风吹翻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走那么久的路还挺累的，但是我逐渐开始适应并喜欢上走路了。在这20多分钟的路程里，很多伦敦的地标建筑都可以尽收眼底，我可以看到伦敦眼、大本钟，同样的一段路在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间里，它呈现的也是不一样的风景。看到这种风景，我会有一种又平静又幸福的感觉。走路的时候也很解压，早上上班走路走完这20多分钟就会让我整个人精神起来，起床气都被桥上的风给吹走了，它可以让我带着比较愉快的心情进办公室。那晚上下班路上走完这么20几分钟，我工作一天下来的疲倦也会消散，它可以让我恢复能量，带着比较愉快的心情回到家。所以这段路程它也给了我很高质量的独处时间，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就像洗澡的时候一样，思绪就会漫无目的的飘荡，这个过程总会让我产生一些新的灵感，想通一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还有一个一直以来对我来说都是个挑战的问题是，就是我还挺社恐的，我总会尽量回避一些 social 和 networking 的活动。可是我来到新的公司，作为一个新人，我不可避免的要去认识很多新的同事，这对于一个社恐来说真的有点要命，但这也让我有了一次机会去再次尝试跳出舒适圈。我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社恐，我到底在恐什么。回想以前那些我硬着头皮参加的 social 活动，我发现自己不太敢去主动和不熟的人说话，因为我会担心对方并不想和我聊天，会怕自己遭到拒绝，也会担心和对方聊着聊着就冷场的尴尬。所以我在这些社交场合里会是有些紧绷不太自信的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又很容易被和我交谈的人察觉，对方也会觉得不自在，所以就很难的轻松聊下去，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换新工作刚入职没几天的时候，就赶上了公司组织的年终 party。 我的第一个念头还是想要逃避，找个借口说不去了，但我想再给自己一次尝试的机会，所以我最后决定把这次 party 当作一次试验，万一这次我不那么社恐了呢？以前在社交场合里，我总是关注自己，和往常不同的是，那天参加公司 party 的时候，我抱着的完全是另一种心态。我戒掉了对自己的过度关注，不去纠结别人是不是喜欢我，是不是愿意和我成为朋友，而是更关注于周围环境的互动本身。我告诉自己，来到这个社交场合，不是强迫自己完成一次任务，而是抱着开放的和放松的心态，顺其自然。遇到可以交谈的人的时候，先把对方当作成一个真实的独特的人去对待，对别人感兴趣，之后就算发现和对方没有办法建立更深的连接，或者没有更多的共同话题，那也平和的接受，不用觉得尴尬，友善的离开就行。如果觉得能量消耗的太多，太累了，不想说话，那就暂时的离开人群，找一点吃的喝的去歇一会儿。很神奇的是，在那次年终活动上，我竟然从以往的社交恐惧中解脱了，轻松了很多。所以我很开心，我终于找到了在社交场合中让自己更加舒适的方法。回到之前说的，把工作看成自我修炼的过程，那通过这次社交试验，让我很高兴的一点是，我终于打败了以前那个叫社交恐惧的怪兽，在自我修炼的路上又变得更强大了一点。另一个我一直还没能克服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自己的英语还不够好。虽然在伦敦我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但是在工作之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交谈的时候，我还是没能做到用英语完全自如地表达自己的全部想法。语言就好像把我局限在了一个框里，在这个框里我只能让别人认识 30% 的我，语言的边界就成了我的边界。我的同事都来自世界各地，英语是我们互相交流的唯一语言。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我其实更有理由和动力想要去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我现在的瓶颈可能都不在于英语这门语言本身，而是在于我自己的视野还不够宽广，对其他国家的文化知之甚少，英文书籍读得不够多，对这个世界也还不够有好奇心。而要超越这个瓶颈，我觉得是需要相对漫长的沉淀和积累，需要我超越文化的壁垒，对别人感兴趣。即使在听到别人用英文说一个我完全没听过的话题的时候，也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了解新的事物。有些英语是没有办法在工作中学到的，需要走出语言的舒适圈，在日常生活中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谈中，才能学到更鲜活的英语。学到了以后，我才能用英语来表达更加鲜活的自己。所以，如果把工作看成自我修炼的过程，那学好英语就是我在修炼途中的长线任务。对我来说，学好这门语言的最大价值就是它可以为我打开更辽阔的世界。像我们之前说的，人生就是用来体验世界的嘛，那多掌握一门语言就是多体验了一个世界。再回到工作本身，当别人问我是否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的回答通常都是我不反感自己的工作，我可以把工作做好，但是我并不热爱它。我一直都把工作看成为了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自己必须要做的事，而不是我自发的出于热爱做的事。现在想想其实有点好笑，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自己太一根筋了，耗费了很多精力纠结如何才能把工作换成自己喜欢的事，这样就可以一边做喜欢的事一边赚钱。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过于二元对立吧， 总觉得工作和喜欢的事是水火不容的。如果我有一份全职工作，那我就没有时间做喜欢的事。如果我裸辞去做喜欢的事，那我就没钱养活自己。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入了这样的内耗里。可是那时候的我甚至都没有想明白我喜欢的事到底是什么。在问题还没出现的时候，我已经给自己脑补了一堆的问题。后来这个问题就演变成，既然我不能离开这份工作，那么我该如何在下班之后的时间里做自己喜欢的事？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我到底喜欢什么？我尝试过很多次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竟然一直都没有找到那个让我百分百确认的答案。我以为我喜欢旅行，喜欢摄影，喜欢 fashion。但我逐渐发现，这些东西带给我的快乐都是转瞬即逝的。对现阶段的我来说，能带给我持久快乐的事情就是学习和创造。幸运的是，我发现不一定要在工作之余才能学习和创造，在工作时间其实也可以做得到。我以前的工作态度是，我只要把自己手里的这摊事儿做好就行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思考工作任务表面之下那些更深层次的逻辑，对我所在的行业还没有真正深刻的认识。从一项又一项独立的工作中，我积累的只是一些离散的点，但是我还没有花功夫把这些点连成线，构建一套完整的我真正拥有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当我不再把工作和学习对立的时候，其实只要我愿意，从工作中我可以不断地探索新的知识领域，让它成为我接下来学习的目标。而把一个又一个离散的知识点连接成线，构建成自己知识体系的过程，它就是创造的过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其实可以让工作服务于我，让它成为我学习和创造的方式之一。想通这件事，我甚至更有动力起床上班，然后早上睁开眼，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又是学习和创造的一天。抛开学习和创造不谈，我觉得在工作中能把自己的这摊事儿做好，本身就是一场修行。当我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任务，不带任何的主观色彩，认真的去完成它的时候，我可以进入一种类似于心流的状态。在这里顺便推荐《心流》这本书。心流指的是你因为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手头的工作，从而忘记了周边的世界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学过物理的可能都听过熵增定律，号称是让全宇宙都绝望的定律，说的是在一个孤立的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那它的总的混乱的程度，也就是熵，会不断地增大。当熵达到最大值的时候，系统会出现严重的混乱，最后走向死亡。根据熵增定律，有一种猜想是宇宙的终极命运是热寂，也就是说，宇宙的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由有序向无序。当宇宙的熵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宇宙中的其他有效能量已经全数转化为热能，所有物质的温度达到热平衡，这种状态就称为热寂。这样的宇宙中就再也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运动或是生命的能量存在，所以有人说熵增定律是让全宇宙绝望的定律。那么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也可以借用熵的概念。忧伤、恐惧、焦虑、无聊等一些负面情绪都会导致我们的精神无法集中，会扰乱我们精神上的内在秩序，产生精神层面上的熵增。而心流状态就是精神熵增的反面，是精神富商，它可以让我们重构内心的秩序，沉浸在当下。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可以通过工作进入书中所说的心流状态。在心流状态之下，我甚至不会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在完成手头的工作之后，会觉得自己能量很充沛，并且很有满足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不能把工作变成自己热爱的事情，如果能在工作中进入一种心流状态，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人生是用来体验世界的，工作只是众多体验中的一种。传统的 FIRE 概念并不太适用于现阶段的我，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未来几年内应该很难达到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目标。现阶段我的目标要简单的多，那就是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把每个月的结余存起来，存出一份在我真正厌倦工作的时候能说走就走的底气。我希望这份底气可以让我每隔七年就尝试一份新的工作，这样就好像拥有了很多个小段的人生，在每一个小段的人生里都对这个世界有全新的体验。我现在的微信签名是一句李白的诗，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想把这句话也分享给你。当我们回看过去的时候，会发现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跨越了重重的考验。无论过去发生了哪些让你痛苦的事，它都已经过去了。轻舟已过万重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